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再来的主欢呼收割，我们有当中的梁传道为我们正道。
大家听不听到我讲嘢？听不听到啊？使唔使再大高啲？好啲嘛？哇，好好多啦，系咪？大家晚安，好高兴咧，就同大家可以分享信息啦。其实佢系我喺华基堂讲嘅第二篇道嚟嘅。因為我未上任之前就曾經嚟過講道噶啦，所以我都認得 Heidi 噶啦。嗰陣時嚟過幾次敬拜，咁啊 Heidi 都帶過敬拜咁樣，咁好開心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啦。而分享嘅時候咧，就新嘅一年喎，2024年，咁啊教會就有個新嘅主題，那個主題乜嘢啊？不如一起讀一次好唔好啊？大家等我，大家可以記下呢個嘅主題：再來嘅主歡呼收割。我哋一起讀埋一、二、三。再來的主歡呼收割。其實這個是教會定的五年的主題最後一個，其實我們已經經歷了四年不同的主題，這裡都列低了。其實如果你大家心水清，你會發覺這四年的主題其實原來全部其實都是跟生命工程有關的，即是跟你有關的，即是他講了一大輪我們的神幾個有不同的即特別之處，但是全部都是關乎弟兄姊妹的重整、結連、裝備、服侍有關的。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再來的主歡呼收割。主再來其實會是什麼光景呢？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或者想像過呢？這個跟我們信徒，我們要預備一些什麼的生命素質，又有什麼的關係這樣呢？今天的經文他就提到一件事，就是門徒跟耶穌在一起的時候，就私下問耶穌，即是靜靜雞問，希望耶穌就說一些真的說話。他說一切事將成的時候，將成是什麼意思呢？即是那個世界末了了，耶穌再來，世代有個終結，會 有什麼預兆啊？即是有些什麼東西我們知道就是在接下來這樣。這件事情呢，耶穌沒有責備門徒，你問來做什麼，關你什麼事呢？還有這麼久，那麼遙遠的事。反而呢，耶穌呢就跟他去說，剛才我們都讀了，他說你聽見是什麼？打仗的聲音，你不要怕，是這些，就是那些的預兆，這些事會發生的，但是發生了都未到真真正正到個終結。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些只不過是災難的起頭。不知道大家聽到耶穌這樣說的時候，你會覺得怎樣呢？其實這幾年是隨著俄烏戰爭、以巴戰爭，中美的張力和緊張，還有我們最近全球的疫情，即是全部沒有想過全球的疫情會影響這麼大，甚至環境暖化，是不是？即是天氣，即是很多的異常，現在都是這麼暖的冬天，然後來到教會就是這麼暖的夏天，這麼暖的冬天裡面是很熱，但是入到教會就這麼冷，今天特別一點。你會不會覺得其實都是末日的警號其實都是響起了呢？這樣基督再來的徵兆，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釋，也都有不同人的 反應。你會有什麼反應呢？你有沒有這個警覺呢？抑或你會覺得事不關己，我都是等著去看看啦，這樣。我記得我 年輕的時候，即是初初出來做事，剛剛儲了筆錢，我就去了旅行啦。我就去了日本旅行，旅行的時候落機之前的半小時就聽到報告了，就說即日本的那個機場地震，所以就會遲一點點樣。你們知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呢？我就在想我很失望，為什麼我不可以早一個小時到個機場呢？我就可以體會一下什麼是地震樣。很明顯其實我就不識死，即我沒有想過原來地震它帶來那種的這些的遭遇可能會帶來對於我很大的影響。所以你留意耶穌講的時候，他講完這些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的預兆，跟著他就有講第二個預兆，這個預兆的提醒就更加埋身了，不是只是外在的動亂那麼簡單。他在講什麼？他說兄弟要把兄弟、父親要把兒女置於死地，兒女要起來把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這句的說話 其實是正正講緊非常之埋身啊！你唔好講到咁遠，喺你個屋企嘅裏面，呢啲末世嘅徵兆咧係會發生。經過咗呢兩段經文之後，你會發覺其實冇咩點樣講相關嗰啲細節同埋時序。去到最後，佢講乜嘢咧？就係話忍耐到底，終必得救。所以其實我哋會留意得到呢啲咁嚇人聽聞嘅動盪，或者甚至呢啲埋身到你唔能夠置諸不理嘅警報，其實耶穌想講啲咩咧？其實佢就想話俾讀呢段經文嘅人聽，叫人知道耶穌好快翻嚟啦，你準備好未咧？嗱，你試下問下隔離嗰個，同隔離嗰個講，你準備好未咧？你準備好未咧？耶穌其實佢一方面警告人問人，你準備好未？但另一方面，耶穌其實喺呢段經文嘅裏面咧，佢提出咗三個提醒，好以至到佢可以好好預備佢嘅門徒啊，去面對呢啲嘅一切。咁啊，我哋跟住落嚟就會睇下呢三個提醒係一啲乜嘢嘅提醒咧，咁樣。嗱，第一個提醒佢話乜嘢咧？佢話你要謹慎，免得被迷惑啊！點解咧？因為將有好些嘅人冒我嘅名嚟説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嘅人。所以個迷惑咧，就係因為嗰啲嘅人咧，以為基督嚟到呢個就係基督啦，咁我就衝去就係揾到基督啦。點解人會被迷惑咧？唔通佢唔認識耶穌，或者耶穌個樣唔同咗？其實喺耶穌嗰個年代咧，當時嗰個年代嗰啲嘅人，尤其是當時嘅背景嘅猶太人啦，佢好長時間其實是被那些不同的外族的人入侵和鎮壓的，所以猶太的人就很渴望有一個拯救他的救世主尼賽亞，能夠將他從這些無止境的爭鬥衝突裡面解救他們，恢復他的國家。而當時的基督徒都是有這樣的期望，因為那時社會很動盪，而且他們面對猶太人和其他外邦人當他們是異教徒的逼迫，所以他們都很期望耶穌會快點來。這樣耶穌來呢，就有新天新地，這樣一切這些的麻煩就能夠終結了。這樣這些就是當代的人，因為他有這些盼望，所以他就會有這些的、即期望咯。這樣對於我們現在的現代的基督徒，尤其是那些我們已經信了很久的基督徒，或者我們回了教會很久的人，有些什麼東西其實會迷惑我們，以致到我們認錯耶穌基督的呢？以致到我們要懂得去謹慎呢？這樣基督教呢，其實當他去形容信徒去到等耶穌回來這段的時間呢，他就有一個很特別的片語，很出名的，一講就經常都會知道的了。他形容信徒等的時候，他那種的心理狀況，面對一些什麼的挑戰。這個片語是講什麼呢？是四個字的，就叫做已然和未然。已然就是說有這件事就已經好像發生了，已經做了，出現了，但是好像有陣時又好像有個感覺就是未然，就是說還未是。所以有陣時會覺得好像已經是，但有陣時又還未是，就在這兩種的張力，這兩個的張力底下。其實有陣時可能我哋做信徒都會有咁嘅感覺嘅喎，有陣時我哋會覺得我哋嘅信仰好實在，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咧，好實在，好真確。我哋跟從耶穌嘅人生咧，好豐富，好似我已經得著咗啦，我有喜樂啦，我能夠即係有平安，所以我好著約。但係有陣時我哋可能又會覺得，我哋經歷嘅信仰、經歷嘅人生，好似仲未曾完全真係得著我哋所想得著嘅嘢，以致會點啊？有陣時放輕你嘅腳步，放慢咗，甚至有陣時會意興難山。作為一個信主嘅人，我哋其實真係會深深相信，我哋嘅耶穌其實戰勝咗死亡同埋罪惡。我哋會同人傳福音，我哋都會見證呢件事情。並且我們會覺得生命我們藉著我們的耶穌基督的確是可以活得更加豐盛，就好像我們信了主的時候，我們和親人可以更加和好，舊陣時經常吵架，現在和好，或者有時候我們會經歷心裡面那種的平安喜樂， 或者甚至我哋会经历身边嘅弟兄姊妹有阵时同我哋冇血缘嘅关系，但系原来关嗰个亲密嘅程度系可以好深。但系我哋唔好忘记一样嘅嘢，就系、是、当人远离上帝去偏行己路嘅时候，其实佢都会的确带嚟咗对身心灵嘅一啲嘅破损。而呢啲嘅破损有阵时喺我哋个个人或者喺整个嘅社会嘅里面，有阵时都有啲涟漪啊。有一些的愉快，令到我们有时都会感觉到无奈。这些的破损，有时可能我们在弟兄姊妹相处的当中，有时我们会体会得到，甚至我们有时处身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时都会觉得，为什么弟兄姊妹有时都要面对这些的事情呢？这样。这种的挑战，其实就好像我们心里面对着圣经和耶稣所讲的种种的丰盛，圣经所讲的平安、喜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们都满有盼望。但是在很多我们不能够掌握的情况和因素之下，有时候我们想达到那个成果或者那个时刻，未必如你所想那样即刻发生或者会发生。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期待上帝的国显现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有阵时会觉得已然，有阵时会经历得到，但有阵时又好像未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还有这么多争拗的呢？这样在这些这样张力的里面，可能大家都有经历过。那你怎样回应呢？你怎样自处呢？你会不会急不及待，希望世上面能够有更加贴身的人生效果，你人生可以找到更加好你心里面的天国。那你会怎么样呢？你最后你会是成为一个战士，怎都要拿到你心目当中的东西，要拨乱反正，抑或你会成为一个逃兵，离开这个家去找另外一个家，可以得到你心目当中 所想的那个天国呢？其实我们心目当中对天国人生的盼望，其实原来很多时我们讲的那些天国盼望，未必真是圣经所描述的天国那种的模样的。天国有喜乐平安，但其实天国都有苦难挣扎。原来很多时我们投射讲话，我们想那个天国人生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周围，很多时原来是我们心里面心中的一种的投射出来，觉得这个是应该这样，然后我们就用它标志为这个就是天国了。对于某一些事或者某一些情况，我们有期望，我们渴望事情能够如我们心目当中去所想去到达成。你会不会察觉得到，其实原来有时候其实我们在逃避一些我们不想面对一些不畅快的事情，而我们在逃避呢？我们很渴望事情能够进展，能够出乎想象，能够解决，那天国来到就解决了，人生就再不需要背着这些心头石下去了。其实当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未必是上帝的意愿，去投射他所想要发生的事情，要朝着自己认为发生的事情方向去前行的时候，原来会很容易落在迷惑的当中。在香港的情景，其实最近这几年有很多不少的电话骗案。这些电话骗案其实它就正正触摸到人心里面的期望，想解决它的财政困难，它想解决它人和人之间那种的忧虑和挣扎，心中的疑惑。那它就叫那些事情，纵然是显而易见，那些是谎话来的，其实根本都未必帮到你，借了钱给你又便宜，又不用钱，又不需要收利息，就你就以为自己可以解决，就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解读这件事情，以为是真的。那这个人就落在网络的当中，迷惑的里面。而这个网络其实原来是你自己杀出来的，是你自己杀了这个的网出来。你以为其他地方会有更好的方案，有更好的尼赛亚，能够见到更多的耶稣，有没有想过其实原来这个是一个迷惑来的？我这里见不到，所以我就要去那里见。其实实际上原来我们可能在逃避一些我们要去面对的事情。 耶穌其實原來可能在那一刻要你面對一些的事情，面對你人生的一些的限制，甚至要面對一些你要背負你自己的十字架。今天的主題就是再來的主，即是歡呼收割。其實有三個標題，三個標題其中就是講緊歸回、宣講同埋創新。我啱啱講，其實佢就正正回應緊，亦都呼喚我哋：你唔好迷惑，你個心其實要歸回上帝啊！你個心唔好喺自己嘅想望嘅裏面兜兜轉轉，你要歸回翻翻嚟啊！將你嘅心要重新俾翻上帝，唔好只係去渴望你所想望嘅嘢能夠滿足你，或者得到你嘅嘢能夠幫助你去解決你唔想面對嘅事情。你要回到上帝的里面，上帝要帮你重新得力，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弟兄姊妹，你的心要归回给上帝，而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是要回到你自己属灵的家，与当中你们一起的弟兄姊妹一起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这个其实先至是等待主回来的重中之重。跟住耶稣有讲到第二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关于什么呢？第二个提醒就讲了，你要谨慎随时作我的见证。他那里讲了什么呢？他说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议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面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为什么人会无端端跟身边的人或者那些有权势有权有势的人冲撞呢？你会不会无端端走出去即是打个警察或者闹某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呢？而且我们为什么会在受威胁逼迫之下我们仍然要做见证呢？耶稣这样讲是什么的意思呢？耶稣去告诫门徒，就是因为原来他们因为跟从耶稣的缘故，他们跟从耶稣按照耶稣的指引，因为耶稣是他们的主，他去活出属于耶稣的生命，不一样的样式。而这种活出耶稣的样式原来会被边缘化的，甚至会受到压迫和被人仇视。其实 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我在字里行间我们就已经会留意得到这些情况。当他们宣讲耶稣的时候，不同的人逼迫保罗或者当中的弟兄姊妹，甚至延伸到去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来不来都会看得到信徒很多时候会被人当为异类啊，被人觉得你威胁我啊，信徒基督徒。其实当真正的信徒，当我们真的决定跟从耶稣的时候，其实原来我们会坚守一种属天的价值和信念的，是吧？原来基督教的信念真的有点不同。我们因为会坚守相信基督教所讲的那种的仁爱、仁慈、和平等等，我们很自然就会呈现一种与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你有没有试过，其实当你去跟人分享一些基督教的观点，你不应该评论人，你应该爱人，你说这个人其实你应该学习接纳他，但有时你会发觉突然间自己变了少数的人，而且你甚至可能成为众子之的，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对付他，那你就是他的人，我就要对付你了。又或者当你表现某一些基督教的信念的时候，人就会说你了，你太过迂腐了，你坚离地，你那些简直是陈旧的道德思想，你真的不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甚至我们在今天很文明的社会当中，有时候我们都会出现一些议题，这些议题是公众不单止不认同基督徒的看法，甚至他会反对基督教的一些信念。尤其是最明显的就是基督教对于婚姻和性的看法。这个社会可以容让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总之你的宗教信仰是道人向善，安抚人的心灵得平安就得了。但其实这个世界原来你发觉它不容许去接受 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說教會其實你抗拒多元，為什麼你那個方法才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在散播仇恨的言論。所以當耶穌在這裡他會說我們要做見證的時候，他不是只是說我們要說一些觀點那麼簡單，也不是說我們要說一些標準的答案去糾正人。這裡所說信徒所表達的那種見證，其實原來是關乎我們基督徒的一種生活的方式，我們表現一種生活的樣式讓人看得到你不同。所以初期的教會就是因為見得到他們生活不同，他們說他們學校耶穌基督，所以他們就叫他們做基督徒了。就是因為他們是基督徒，他們不需要說很多的道理，而在他的生命和生活當中，他們就能夠說明耶穌基督是一個怎樣的救世主。那背後究竟是什麼問題呢？其實為什麼會有爭拗呢？為什麼會導致身邊的人，我們做的那件事是好的，是美善的，為什麼會導致其他的人反感，甚至我們會被他們逼迫呢？這樣，或者我嘗試用另一種方式去講當中所出現的一種的張力。這種張力是什麼？就是信徒其實他堅決在這個不正常的世界裡面，他堅決要活出一個正常的人生。當我們去講解到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實我們講解緊究竟上帝創造我們的人生應該是怎樣。所以我們其實是學習緊活出一個正常的人生。所以有陣時對世界來講，他那種生活的方式才叫做最正常不過嘛。你基督徒那個見證其實就正正是這樣，有意無意這樣就顯出了他們當中那種的不正常。這個正正是因為我們信徒繼續這樣去活出一個不一樣的生命，所以世界的人就會見他們作為異類並且排斥他們。就好像早期的教會裡面信徒之間，其實他們強調耶穌的教導是仁愛、憐憫和互相包容、寬恕，但猶太公會他們所提及的正常人生是什麼？他們所提及正常人生愛神愛人的，就是 根據律法書的條文做得一字不錯嘛。所以這兩者活出生命和跟條文去做人生，當這兩者拍在一起的時候，就更加顯然易見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了。耶穌提醒的重點不是要我們去防備被人打壓，他是要我們要保持警覺，準備好就算在逼迫之下，原來我們要學習活出真正的生命，而這些真正的生命就能夠無聲勝有聲地顯出真正的道理來。再來的主歡呼收割，怎為之經歷歡呼得勝呢？歡呼得勝其實不是說我們要壓倒世界，世界就是輸了，以致到基督教基督徒他做一個方法成為個主導，我們就說了是我們定所有的律規律，其他人去跟，不是這個意思。歡呼收割是因為信徒在我們的日常的生活裡面能夠體現天國的價值，好像仁愛、公義、恩慈、忍耐，這些其實正正是所謂信徒我們能夠歡呼的全源。我們活出這些的價值，我們的生命顯得不一樣，我們就能夠在當中歡呼。歡呼收割顯出上帝的真道，叫人心歸主。很多時候我們要以身邊的人為念，按照他的光景，我們將天國的道理能夠在他們的中間裡面顯出來，以致到他們真的能夠找回生命的主。所以再來的主歡呼收割，其實他鼓勵我們參與各方面的侍奉，參與服侍人的事工，但是不只是做事情，是尋求生命那種的和解和醫治，努力地去讓其他身邊的人和社區，他從不正常的裡面能夠轉化成為正常。這些正正是基督再來 我们能够收割属天果子的举动。最后就提第三个提醒了。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第三个提醒就是讲的，到那时候神会赐给你当说当行的说话。这段的经文他就这样说，有人把你们解送去受审的地方，受审的时候不要事先担心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呢？其实在一些公众场合，有些人对于你的信仰或者你的立场作出挑战，很多时候你要很有智慧去掌握你怎样去回应才是合适的。做一阵子，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基督教机构侍奉的时候，我就遇过不少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我们信仰的立场，我们所做的方法，来不来就会有些示威者和记者上门来找我们，就要我们表明立场和讲出声明。其实最明显这些人其实就想看我们的话语，我们讲的东西里面有没有错处，他就想捉我们的自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呢，就我们不要讲太多东西，或者不要讲一些无谓的东西，以致我们会被人滥用，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了。给足够的资料就够，不要有太多的解释，尽量低调。但耶稣在这里的劝告，他不是叫我们要保持被动和沉默，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在被人带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要见证，你要讲的。不过他在讲什么呢？重点他是叫我们不需要事先担心，就是说不需要我们，你不要以为你用你专业的知识，你安排好所有熟悉的程序，你就能够将那个真理变得明，将那个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这里讲到是什么呢？就是你原来用惯常的方法是做不到，是解决不到的，所以才突然间提到原来圣灵会用另外一些很新颖的方法突然间帮你去解答当中的问题。所以耶稣邀请我们在圣灵的导引里面，你试一下做一些从未想过的组合，圣灵会带领你，不是用你过往惯常的方法。当我讲到去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预备我会想我用什么方法去形容这件事呢？如果大家你经历到你就知道了，如果不是，我怎样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形容呢？这样如果我用现代的语言，或者用一些比较年轻人的讲法呢，有一种讲法呢就叫做即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呢？英文就是 improvisation， 即兴。即兴就好像你即刻有这样东西就即刻做嘛，所以呢就是你原先没有预备的，圣灵突然告诉你就有这样东西会发生了。这样在主里面的即兴呢，其实不是指你就这样随意发挥的解释，其实即兴都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即兴是基于当事人你已经已有的一些的技巧和经验，其实是有一定的脉络你才可以做到的。在圣灵的即兴里面，或者在我们现代基督教的术语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讲即兴是什么呢？就是你带敬拜的时候会即兴，或者讲到的时候我们未必跟，你不跟那个讲章讲，那你有时突然间有一个感动，你讲有个感动想讲一些的道理，那它是即兴。或者在事工运作的过程，突然间上帝将你原本安排的样东西有其他的东西出现，你就做了其他的东西去回应其他的事情，那些 又是一种即兴。这些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基督教术语里面会用到即兴这个字。这些是讲到各种突然间你自发发生有一些很创新性的举动。当中的即兴其实它涉及是什么？一种的灵感，你对于当下上帝跟你说话，对于当下圣灵的一些的提示，你持开放的态度，然后你尝试回应，尝试想是不是这样能够去一步步不根据你预先安排的计划而跳了一些的位置你去做。其实有时候不容易的，我们按照一些我安排的东西我就能够安心，突然间有个即兴的事情出来，我会不会做错呢？是不是这样做呢？这样这种正正讲的是什么？不依赖我们一些预定的形式和结构，它被人突然间学习体会上帝同在是怎样，不是在看你安排人安排的东西，以致到你能够作出一些很真实很自发性的表现。 重点不是讲人无拘无束，重点是我们去学习圣灵在当中有什么的导引，以致我们能够作出响应。即兴很多时候会给人一种新的感觉，因为它不是跟旧的方法，它很多时候会超越了我们惯常的表达和做事的方式。刹那间，因为它不是跟你平时做开的方法，它突然间好扩阔了我们那种的期望，我们好像突然间可以见到更多的可能性，原来可以这样做。而这些新的事物有阵时会给你带来新的效果和体会。如果你问我，我即兴的感觉有什么呢？我很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突破的义工培训的时候，我见到一个人，他去interview 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出到 lift 的时候呢，即是我感恩祈祷，咁就回应整个过程啦，上帝点样带领我啦。突然间上帝有个即兴的说话同我讲，要为呢个人攞十大杰出青年奖祈祷，完全系唔拉楞嘅。咁啊，我都信服就祈一祷啦咁样。当我去继续参加呢个嘅课程嘅时候，去到第二个礼拜，我祈祷呢个人请我食下午茶，知唔知点解啊？佢攞咗十大杰出青年奖啊！这个的即兴突然令到我觉得，咦，上帝的作事是很奇特，而他这个的作事，他将我带入一种喜乐的里面，原本我是不属于我的，他拿十大杰出青年奖关我什么事呢？这样，但突然间这件事情我好像有份一样。即兴其实有时候 触及了我们灵里面一个的深处，他触及了我们人性一些很特别的需要，因为他自发性，他响应上帝，亦都响应人当下那种的需要。当即兴和这些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往往会给人在一种好像在机械式的运作里面，突然间好像有一个新鲜的空气能够呼吸到一样。这种的新事其实跟世界的新不同的，即兴带来一种新的感觉，跟我们不嬲觉得新的感觉不同。世界上面的新事物是新兴的事物，它要触发你那种的兴奋感，你对于这些新鲜的感觉很有得着。但是这些新鲜的感觉、新兴的感觉，它不能够持久，也都不想你持久，以致到你会抢往新的产品，以致到它会为你带来新的触动。但是上帝圣灵带动那种的即兴带来那种新的感觉，有一个焦点的，它会为你带来转化、更新和复兴。它会为你突然间带来你认识你本来的人性，你的本性是如何。它会带你回归到上帝原来做你其实是想怎样，以致到它能够带动你回去上帝的怀抱的里面。有些什么例子呢？最近圣诞节我们刚刚做完了浸礼，每一个浸礼都有一句经文经常都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内，他就是新造的人。他所强调这个新是什么？就是在基督的里面，你的品性、你的品行、你的整个人原来有些彻底的改变，因为你在上帝的里面，你有一个身份重新确立，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以致到你人生有个不同人生的意义，人生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价值，你的人生好像180度、360度不同了一样。我这几天经常见得到受浸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他们的笑容真是灿烂的，开心了很多的。你跟他打招呼，他真的觉得这个是上帝的家一样，你真的深深体会得到在他的当中那个新是怎么样。每一个我们立志跟从耶稣的人，其实我们都会有过这种全新的你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初初开始跟从的耶稣的时候。但是尽管有阵时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有阵时我们就停步，我们有阵时选择躺平，我们的生命就停滞不前。所以这个新圣灵那种的触动，其实它必定会带来一个的新的未来。这个未来是要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救赎的工作，他们要给我们去经历我们在灵里面那种的更新，以致到我们有新的国度、新的人生去体会这个世界和活出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说唱新歌， 不是只是灵感来到你有新的创作，作到新的歌，我们55周年想作一只新的歌给我们去教会一起去经历。我们不是要新兴的歌，新兴的舞曲，而这首新的歌能够它达到赞美，达到触动人心，是因为它能够用我们现代感动人的方式表达了我们重新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新的作为那种的表达。在此时此刻再重新讲，上帝改变人生的作为在这一刻都是仍然会出现，并且用新的形式出现，我们就有新的歌，新的赞美出现。疫情之后全世界都不一样，香港的教会成日在这里思想，跟住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怎样去盼望一个什么的光景去迎接我们的主呢？这样这些的盼望不是虚浮，不是毫无头绪的，它可以怎样出现呢？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藉着我们那种的盼望，我们那种的梦想，去想一下上帝其实这些尚未到来的应许它怎样在我们当中能够出现，它就使我们的生命产生那种的动力继续去跟从耶稣。就好像最近我们的社会服务事工的部门的同事，他提出了一个想望，那个想望是什么？华基成为一个市区，在新年的时候，这个市区他想象着什么？他想象着同景着耶稣在田湾，他想象着街外的人他能够入到来我们的会堂的里面，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成为一个市集，在这个市集的当中他能够见得到耶稣。现代的潮流叫我们躺平，不要想那么多了，以致到有时我们的信徒都不知不觉这样在跟从耶稣的道路，我们朝圣的道路里面都停低下来。末世的时候耶稣再来，他邀请我们什么？是在主里面去梦想去发梦，帮助我们能够去体验上帝那种的盼望的实在是一个什么的事，他就能够激发我们的动力，我们的毅力，我们的耐力和我们的忠诚。我们梦想的时候不知道十步之后是怎样，但是上帝鼓励我们去踏出第一步，去开拓我们属灵的眼睛，你慢慢就能够认识一个更加丰富的上帝，你慢慢就能够认识原来上帝在这里，你慢慢就能够更加渴望上帝来到。我们请敬拜队上来。今天的经文，耶稣劝勉即是门徒等待再来的主，有三个提醒，就是免得被迷惑，免得不要被迷惑，你要随时作见证，还有原来圣灵是赐新事在我们的当中。再来的主欢呼收割，不是收工退休，是另一个生命工程的当中。我记得双城记呢一本很出名的书，它有一句说话，它的说话是什么？它说这个是最坏的时代，可能我们都是最坏的时代，那些息口又贵，天气又坏，身边的人又充满仇恨，但是在当中它又说了，这个是最好的时代，最有机会的时代，你最能够体会上帝的时代，最可以有人信主的时代。这本书的作者想表达是什么？你能够觉醒上帝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你能够奋勇去盼望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出现的时候，你就能够见到祂。如果你没有觉醒，你没有盼望，你躺平，你当上帝来到的时候你不认得祂，你会觉得迷惑，你就在当中失落。所以此时此刻我们能不能够找住一些原来已经临在在我们当中那些的祝福，其实好视乎你做好准备没呢？好视乎你愿不愿意去踏出这一步。
特别，你。 这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一起野声唱这首回应诗。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啊，怜悯我们。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
我们不知道前面是怎样，前面有些什么东西好像很恐惧，你是不是真的给我呢？我走去的时候有什么危险，我会不会跌倒呢？人最多的反应会是怎样？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躲在我们自己的空间，我们自己那种的黑暗的黑洞的里面。上帝不是想这样的，上帝是想邀请大家被入到应许之地的里面。上帝应许了我们有一个应许之地，以至到再来的时候，我们原来是得着祂那种的丰盛。怎样没人教导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不完美，我们会放弃，我们会迷惑。但是上帝的邀请是什么？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你要行出这一步，你要勇敢，行出一步就够了，上帝就会指引你第二步是怎样。愿意我们再一次去上帝委身，上帝，我们要再一次跟从你。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全部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总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你带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
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上帝，你在我们的生命过往有很多的足迹，当我们回顾的时候，上帝，求你帮我们看到，不要只是困难，只是那种不如我们所想。上帝，你帮我们去回望，上帝，你有恩典，你的同在，你是信实，你有怜悯。主，帮助我们有那种的动力望前面是怎样，我们不知道怎样，但是上帝，当我们望左望右，原来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前行，他们都有同一个盼望， 去渴望上帝，你在我们的前面率领我们，我们要去到你的跟前，鼓励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不要孤单，叫我们勇敢前行。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